平安。今天是中恕之日啊，也就是这一周啊，我们下一周我们是复活节啊，那么我们在复活节的周五我们是受难节，这一周是我们的主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啊。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为着那个终点，为着那个时刻，他要为在哥哥他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救赎。所以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这座城哀哭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你聚集啊，好像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直到今天，耶路撒冷的东门还是关闭的啊。我们实在感谢主，有一天真正的中恕之日，是我们的主带着千万的圣者脚踏橄榄山啊，他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啊。我们感谢主，在这公义的日头显现之前，今天教会在成熟，今天教会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教会是羔羊的心腹，当教会满足神心意的时候，要背提进入荣耀，得胜者要在空在宝座中与羔羊相遇，教会的大部分的圣徒要背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不是面对苦难，我们乃是面对荣耀。所以感谢主，神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感谢主，但愿这一个真正的中恕之日，是有一天我们穿着羔羊洁白的细麻衣，手拿中恕之，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教会有一个历世历代的呼声，就是愿主快来，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一个祷告，愿主耶稣荣耀的再来，把教会提接到荣耀里来，改变这个世代。所以感谢主，主在我们生命中还有建造，还有大使命的托付，还有教会的建造，我们人生所有的价值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啊，让这个身体充满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众人认识神的儿子，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不再仅仅为自己的家，乃是为永生神的家，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神在南康州设立了他的灯台，几十年来神借着这个灯台叫很多的人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这个灯台大祭司要把它剃亮啊，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虽然经过风吹雨淋水冲，但是这个灯台依然在根基上。所以愿我们今天在中恕之日为我们的教会祈祷，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阿们。好，我们今天为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祷告啊。慈悲的主，荣耀的主，我们在中恕之日为一切的荣耀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向你祷告，求你在教会中显明你自己的荣耀，兴起一般人来，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南康州地区为你传扬福音，将预定得永生的人加给教会。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愿你听我们的祈祷。站在小子的右边，小子何等的不配，求你用宝血在这里遮盖，用你的话圣灵在这里运行，但愿我们今天的道不被任何的折扣捆绑，仇敌一切的拦阻，求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啊。上一次呢，那篇讲到十字架的道讲得有点闷啊，我也记得有一点闷啊，对不起，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啊，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回归这个十字架的道。我今天这一周是主的周，圣周，我们到礼拜五就是受难日啊，受难日啊。今天的基督徒啊，基督教啊，有一点是不及天主教的，天主教有很多在信仰上的错谬，但是有一件事情今天的基督的新教是不及天主教，就是天主教徒 在特别纪念耶稣的苦难，啊，耶稣的苦难。我们对今天对耶稣的苦难的这个认识啊，还是不及天主教徒的啊，所以我们就打到这里为止。但我今天选的是三段圣经，第一段是约翰福音一章第二十九节，就是约翰次日看见，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这个除去就是背负世人重罪孽的。”还有一段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以了医治。第三段我们很熟悉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肉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很稀奇，这个三位使徒都是讲到十字架。这第一位约翰，他是跟随主到十字架底下的，因为为什么？他扶着玛利亚，扶着玛利亚，唯有约翰到十字架底下的。第二位使徒是彼得，他是走到了一半，到了大祭司的院中，然后他逃遁了，逃遁了。这个他后世他在殉道以前，他对十字架有一个认识，就记载在彼得前书这个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是保罗对十字架的认识，保罗没有经历那个历史的十字架，他经过大马色的时候，他最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最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所以这三个使徒，一个是亲身的经历，第二个是借着悔改恢复到十字架的面前，当然他有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的根基，是彼得所讲的。但是当主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抱住主说：“主啊，可怜你的己。”我们的主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最终彼得是在失败中挽回到十字架的大能中间，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就能讲论十字架复活的真理。保罗没有经过历史中那个十字架的经历，但是他经过大马色的光，他是最认识十字架的一位使徒。这段文字呢，我是特别在灵修的时候读到病路易斯母，我盼望弟兄姊妹啊，要去读一本书。近代教会的历史中，从开西聚会讲到十字架，讲的最荣耀的有两位师母，一位师母叫病路易斯母，还有一位叫什么罗宾森师母。罗宾森师母是讲到圣灵的大能，他怎么经历圣灵。那病路易斯母他特别讲到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真理啊，病路易斯母是了解的最透彻。如果说开西聚会最有名的讲员对全世界十字架真理的透析，大概是病路易斯母。病路易斯母在他各个他的十字架的这篇信息当中，他有一篇道，但是呢，我把它重新又编辑过，包括我自己的默想放在里面。这是他整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当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改了，他说基督的十字架是世界历史一切事物的转折点，这个非常有意思。十字架其实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酷刑，在圣经里面可以讲到一个刑具，也是一棵树，也是一根木头，所以圣经说把它挂在树上，也挂在木头上。这个十字架其实若不是神的儿子钉上去，这个十字架在人类的历史中是最黑暗、最残忍、最残酷的。你知道所有的反叛者，罗马帝国最严重的酷刑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斯巴达克斯是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钉上去，这个十字架是最残忍的，相当的残忍，是人无法忍受的。但是人间最残酷的刑具今天变成了拯救的记号，因为钉上去的是荣耀的基督，钉上去的是神的儿子。当你认识基督是谁，神的儿子是谁的时候，十字架的大能就在那里显明了。所以病路易斯母讲，基督的十字架是世界的历史一切事物的转折点。当你知道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转折就开始了。教会认识十字架，转折开始了。我们的家庭认识十字架，转折开始了。你的生命认识十字架，转折开始了。当我重生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像我这样一个人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天斯高牧师说，他是嬉皮士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是跟他差不多的，好像中国的一个嬉皮士一样。那一天我遇见了主啊，重生了啊，生命里面有180度的转变。虽然我这条路走得不好，但是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重生就是转折，阿们，这个转折点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侍奉的基石与转折点啊。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仅仅要生活，我们要有一个侍奉。你觉得弟兄姊妹很可爱，虽然在侍奉中那么的累，但是他要侍奉，他能为教会流泪，他好像在侍奉的中，他整个的人生就得着了那个基点。但是这个侍奉的转折在什么地方？在十字架。旧约的一切都指向他，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都指着他，指着十字架。所以你从伊甸园开始，你就看见亚当有皮子，女人的后裔啊，有羔羊，一直是羔羊，羔羊，羔羊，是指着他。新约的一切的开启于他，因为最终的终结是羔羊坐在宝座上，兽进入硫磺火湖，羔羊坐在宝座上，教会进入荣耀，世人要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显露那个荣耀的结局的根基是十字架啊。教会前面的道路和荣耀的根基是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功的一个救赎，不仅仅是你个人呐，不仅仅说你得救了啊，你罪得赦免了，重生了，你上天堂了，不下地狱了，这仅仅是救赎的一个支点，他所有的一切整个了，结束了整个的旧照。你虽然今天看见这个旧照还存在，还有罪恶，还有撒旦的权势，还有死亡，还有疼痛，还有悲哀，但是在那一刻已经都结束了，都已经了结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把万有带进了一个复活的新造的一个秩序和谐的里面。感谢主，因着十字架，有一天你会进入荣耀；因着十字架，每一个人能够进入更美的复活；因着十字架，你要进入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义聚在其中。所以十字架给我们带来这么荣耀的盼望，这是病路易斯母，我把它有一些我自己的体会加进去，我没有全部把它摘录下来，但是这段话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在灵修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很好的去，基督的十字架是世界历史一切事物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侍奉的基石与转折点。旧约的一切指向他，新约的一切开启于他，并且终极于他。教会前面的道路和荣耀的结局根据于他，基督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结束了整个的旧造，带进万有复活里的新造和和谐。盼望弟兄姊妹懂整个十字架的一个图画蓝图啊。所以当我们面对十字架就很厉害了。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众圣徒进入荣耀的唯一的路，没有别的路啊！所有的世界的宗教、人类的妄想都要往乐园爬、天堂爬，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道路，就是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摸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一条出代价的道路放在你面前。潘和华牧师讲到门徒的代价，今天教会就讲了一半的恩典。这个一半的恩典，很多人把俗世的恩典当作生命的祝福，所以你每一天你看到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唯一的路，你就明白主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从前认为十字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因着恩典，你能够出代价成为一个呼召跟随主的人，这是进入荣耀的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啊，没有第二。当有些人说我把十字架的道一笔勾销的时候，他建立的 是一个错谬的团体。教会是一般愿意舍己被十字架的人啊，在那里服侍，进入这个荣耀的命定和使命的。其实大使命是叫他们成为，不是成为一个俗世的基督徒，是成为门徒，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第二个，基督的十字架是福音唯一的根基和核心。我们今天传什么福音？传成功福音，还是传世俗的福音？今天的福音都是祸因啊，很多都是祸因。千万你要记住，离开了十字架就没有福音啊，没有福音。千万要记住，福音的根基和核心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还是要回到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中，客观的真理讲清楚，你主观的经历你才不会偏废啊！所以你要认清楚，你到教会来，你是主的门徒，不是一个宗教徒，不仅仅说承受地上的祝福。你不是犹太教，我们不是撒内嘎，我们是 church。 撒内嘎是外面的一个规条律法，属地的祝福，我们是生命的改变啊！神儿子复活的生命在教会中得以彰显。所以福音的根基是在唯一的根基是核心。这个征战一直打到末世的时候非常的激烈。我们前100年跟现代派福音不信派在打，后这个就是跟世俗主义，和世俗主义就是要偏离十字架这个中心。盼望弟兄姊妹注意，第三个，基督的十字架是对付时代所有危机的一切的方法。我们是在危机当中的，有了危机就有转机啊，异端的问题啊，我们教会不增长的问题，宣教的问题啊，同工配搭难处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实中的亲子关系啊，婚姻关系，今天教会最喜欢讲的就是亲子关系的辅导，婚姻关系的辅导，内心精神里面的辅导，这些现象你都可以分析，但是它的解决还是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的真理里面。亲子关系，如果你做一个父母不认识十字架，你怎么能够聆听你儿女心中的需要呢？夫妻关系如果不背着十字架，能够长久吗？夫妻中间婚姻的矛盾就暴露出来，所有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老年人的心理的关系、疾病的关系，很多精神的问题都要十字架来解决。危机唯一的方法是十字架来解决。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它有它的代表性啊。这段话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我盼望你们去读尼徒生弟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其实这本书他从前在加拿大，在西方，在用英文讲的，后来是江守道弟兄用英文把它翻成功中文。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不是说尼徒生全他有他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尼徒生确实被神在中国时代大用的一个神的器皿。他把十字架的问题讲清楚了，他在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前一段我把它盖过去了，也是我在灵修中的一个传道人要读书啊。你所有的基督徒你要读，我们的精力是有限，但是前人的很多的书要看呐、你要侍奉神，你很多的时间要去读啊。我最近在看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非常的宝贵，跟历史历代神仆人的那个见证是完全吻合的，你要把很多优秀的东西把它吸取过来。所以基督的十字架的死是有代表性的，它代表了我们啊，它是幕后的亚当，它又有什么包括性的。所以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一个团体的人，在基督里啊，他死了，我们与他里头一同死了，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啊。什么叫做包罗万有的死？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人人原文说凡受造的都尝了死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个死是代表性的，是包括性的。当你看到这个替罪代死，我们在他里面同死，一个是替罪的代死，一个是同死，你马上要跳起来，我里面不仅罪得赦免，我里面罪的权势我也得着了释放。哦，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真理，我再不在律法的权势底下，再不在罪恶的捆绑底下，是一个看见，一个启示。哇，哈利路亚，是代表性的，包括性的，是包罗万有的 是开启，这是我后来补上去的，新约侍奉和内在生活的一把钥匙。新约里面有侍奉，但是新约所有的侍奉根据他在主面前的内在的生活，哎，你内在的生活不过关，你的侍奉一定出问题，根一定要连于枝子在葡萄树上。如果我们里面是浅的，侍奉一定会垮，传道人也会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住在主里面，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是看不见的，是幔内的生活，是灵修的生活，是与主同心同行的生活，是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才带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来。服事根据生命与生活，否则你注重的就是一个活动，一个工作。感谢主啊，是内在生活的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十字架。当你真的认识背十字架的时候啊，你的侍奉你能配搭了，啊，你能看到弟兄别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能在所有的矛盾冲突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了，你能安安静静的，里面任何的抱怨、任何的怀疑就荡涤掉了。所以感谢主，这是开启内在生活的一把钥匙。第二，是毁灭撒旦的利剑。你知道，当我们在一个现实中国，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是肤浅，对属灵的征战的认识也是肤浅的。你知道，很多的思想里面不是我们要想，是那个恶者悖逆之子心中的应许的邪灵在那里捆绑了我们。多少的疾病是从撒旦来的，多少的心理问题是从撒旦来的，多少教会的矛盾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在地上捆绑那个恶者，释放悖落的灵魂，让我们里面得着自由。所以十字架是毁灭撒旦权势的一把利剑。第三，是劳苦担重担人的安息，是劳苦担重担人的那个安息之所，是家。今天很多的人疲惫、忙碌、累和忙，啊，对疾病的恐惧，对现有生活的失去的恐惧，对于孩子的前途不确定的恐惧，对我们精神世界要成功达不到的那种惧怕，啊，疾病也好，啊，财富的损失也好，啊，事业也好，穿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十字架是他的安息，是他的家，还有一些人。然后他追求的目标要追求成圣，要追求得胜，他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以往罪是一个重担，今天在追求过程当中圣洁也是一个重担，他越要追求成圣越好像不能成圣，越要追求得胜越失败。但是十字架解释了这个问题，是一切追求成圣和得胜者的旌旗，所以我们要仗着十字架来跨胜。所以十字架是生命开启生活的一把钥匙，是毁灭撒旦权势的利剑，啊，是劳苦担重担者安息的家，是追求成圣得胜者的旌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代表性，有概括性。所以十字架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阿们。好，整个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十字架有两大预表啊，这两大预表太荣耀，太荣耀。在旧约当中，啊，神用两个表号来预表十字架，一个就是铜蛇，啊，还有一个就是羔羊，啊，我们看到羔羊很喜欢，你知道没有啊？看到羔羊喜欢不喜欢？哇，那个羔羊的品格、羔羊的性情啊，你一看到羔羊，你就会亲近它。一个孩子看到羔羊，就把一只羊羔抱起来啊，抱起来。你如果看到一条蛇呢，你就要躲开它，逃遁它。哎，但是感谢主啊，上一次我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埃及术士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但是摩西的杖吞吃了那个埃及术士的杖。你要在这个民数记里面看见那些被火蛇咬伤的人，神叫摩西立一个旧法， 就是一个旌旗，一个旗杆设立起来，把一个铜造柱的蛇挂起来，你只要一望这个铜蛇，你就活了，里面的蛇的毒就变得医治了。以色列人不是把蛇赶掉，不是用蛇药去复活，乃是望这个铜蛇。这个在新约的真理是什么？我今天不能多讲，四段圣经，盼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去懂，去思想。第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在他里面得永生。所以这里一望就活，所以这是主对尼哥底母的讲道。这一篇道的意义就是重生。重生是什么？你要认识，你当你发现你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是被那条看不见的骨蛇所咬伤的人，我们没有前途。我们毕竟外面有罪行，里面有可怕的罪性，我们的里面的整个的灵魂是被玷污的，被污染的。如果有一天光照的时候，你的心思是不洁的，你的口舌是不洁的，你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吗？控制不了。但是不是朝你看你的毒液的伤口，不是看你活出来的罪行，乃是仰望挂起来的铜蛇。这个铜蛇的预表就是主耶稣。它是什么呢？这第二段圣经就是神，我们一起念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一节，好不好？神是那无罪的，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称义。这个无罪原文是不知罪，不知罪。所以他的魂所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洗我们的罪。世间所有的一个魂是圣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魂，他是不知罪的，但是他为我们成为了罪。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有罪人的污秽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你看那一刻他在那里呼喊，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达米，神圣永恒的团契的割裂。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爱。今天我们讲人的苦难，你没有说到神的苦难。神的苦难就在那一刻，那一刻，那是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所以第二部分是称义，因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称义了。那么第二部分还有两段圣经，盼望大家，这两段圣经是罗马书，上次我讲的太宝贵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弟兄姊妹，他不是罪身，我们是罪身，他是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是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当你仰望铜蛇的时候，圣灵就在你心里工作。宝贵，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为了赎罪祭，叫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成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成圣。这是铜蛇，仰望铜蛇所带出来的第三个果效。第四个果效就是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的释放的自由。其实一望救活包括四方面：重生、称义、成圣、自由。这个很宝贵，这就是铜蛇所预表的。铜蛇所预表的，你如果把也对铜蛇这个真理你认清楚，铜代表审判，它成为罪身的形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咒诅、刑罚、羞辱，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义。 得着生命，与神和好，然后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终我们从仇敌的权势里面得着释放，得自由。所以一望就活啊，最近这个基督徒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也不朝里看，只往上看。你有一首诗歌，有一个弟兄我今天早晨还听，转眼仰望耶稣吧，转眼仰望耶稣吧。望，如今长春的有信，信带来的一定是望，望带来的一定是爱。当你信与望有的时候，那个基督十字架的爱就源源不断地浇灌在你的心灵里面。阿们。宝贵，宝贵十字架，宝贵十字架。还有一个预表，羔羊，太宝贵了，在旧约里面衔接的一个是铜蛇，是一个预表。我们再来看一看羔羊，感谢主。所以我们讲到约翰福音是这样，你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背负世人罪孽的。这里是讲到施洗的约翰，为他大主耶稣六个月，为他做一个见证，在约旦河外，神的灵在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的身上有一个伟大的启示。他说看呐 ，look， 这是神的羔羊啊！感谢主。这里在约翰福音对尼古底母讲，人子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是，当举起来的时候是怎么实说的？但是今天他叫门徒来看，看呐，这是神的羔羊。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一讲到铜蛇，他们一定想到民数记；一讲到羔羊，他们一定想到出埃及记。阿们不阿们？逾越节，那你这个历史，犹太人他马上清楚。一讲到铜蛇，民数记，在荷尔山那个路程中间，以色列所遭遇的那个故事；一讲到羔羊，他们一听知道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所以你当你认识这位荣耀的人子是羔羊的时候，十字架就是一个伟大的祭坛。我们今天到祭坛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哈利路亚。所以羔羊的血成为了我们的拯救，羔羊的肉成为了我们的生命。那个逾越节 pass over越过了，所有的死亡灭命都从我们身上越过了。难道我们比犹太人强吗？比埃及人强吗？不是的，因为我们有羔羊的血，因为我们有羔羊的肉。喝过他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就是你纪念主晚餐圣餐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所以你整个的旧约你看到了羔羊在圣殿中的羔羊，他是赎罪祭，他是赎愆祭，他是燔祭，他是素祭，他是平安祭，他是一切的祭物，他是贡献的馨香的礼物和供上的馨香的祭物和礼物。你从伊甸园开始，亚当穿着个皮子，这个皮子就是一只羊羔被杀。你从约伯的祭里面献上的羊的自由，你知道没有羔羊我们无法到神的面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圣殿的祭坛中，万万千千的牛羊不过只有一个预表，看哪，神的羔羊。如果我们追溯到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觉得神要的是他的独生子吗？不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去的时候，你看在稠密的树林中两脚扣着一个公羊，这就是代替。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说父王为燔祭预备的羊羔在哪里呢？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真正的耶和华的山的预备在哪里？在哥哥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羔羊被杀了，铜蛇被举起来了，这个就是十字架两个伟大的预表。经历他，看哪，神的羔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姊妹，每一次看到羔羊， 哦，他的预表在整个的旧约，他的中心在哥哥他，但是整个羔羊的思想在荣耀里。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终是羔羊得胜，最终不是希特勒得胜，最终不是墨索里尼得胜，最终不是毛泽东得胜，金日成得胜，最终坐在宝座上的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从创立世界以前预先被神所知道的神的羔羊。所以你要记住，羔羊在宝座上，所以你今天所得着的是一个羔羊的生命。整个神儿子的生命，他的特质是羔羊的生命。你像不像羊？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做生命的成熟？你越来越像羔羊，你成为他的同伴，你一直在那里跟随他。所以整个的圣经是一个羔羊的思想。发脾气不是羔羊，嫉妒不是羔羊，恼怒不是羔羊，论断不是羔羊。你要知道，神把那个羔羊的品格和生命今天接着是他的恩典要组织在你的里面。所以感谢神，仰望被杀的羔羊在荣耀的宝座上，为他是赞美敬拜的中心。成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我们看见他是站立在宝座的中间，又是赞美敬拜的中心。感谢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敬拜。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进入荣耀的一条路，所以只有十字架与宝座相连。我记得袁祥成老牧师，他在东北啊这个地方啊，漠河，靠近漠河那个地方流放在劳监农场20几年，他是王明道的学生。他说这20几年的时候圣经都没有，只有一首诗歌，就是宋尚杰博士所做的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虽然血迹斑斑，在我何等可悦，十字架是我换冠冕的途径。就是这首诗歌，在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伴随神的仆人25年在东北的流放。所以你要记住，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途径，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以十字架来换冠冕。你今天的十字架不一定去流放，不一定被杀，但是你今天的十字架很多啊，在教会的误解、伤害，你还是要侍奉，不理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这就是十字架。别人不能够理解你，你内心的里面的伤痛，这些都化为你冠冕的那条道路。特别在教会的侍奉中，在你职场的关系中，在你家庭的见证中，充满了十字架。你一刻不接受这个十字架，你永远得不着自由和释放。所以祈祷的根源是相会在哥哥他，才有 fellowship， 才有交通。所以感谢主。那么回到彼得的信仰当中，彼得在彼得前书我们讲到十字架那个伟大的功效，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是那棵树，他是真正的生命树，被挂在木头上，就树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十字架的功效是什么呢？第一，担当我们的罪。这个罪啊，弟兄姊妹，它有结果的，它不仅担当罪的本身，它带出一个罪的结果。罪第一个结果，咒诅。哪里有罪，哪里就有咒诅。你今天看到啊，很多的病是遗传的，我告诉你，这个懂基因的人，这个人类的这个遗传是不得了的。我告诉你，罪也是遗传的，有很多的性格也是遗传的，一个原生家庭的那个很多东西都是遗传的，有许多东西有一个罪诅咒诅的律在那里。但是感谢主，十字架他担当了这个咒诅，我们在基督里面再没有咒诅，只有祝福。罪带出来的一个咒诅解决。第二个，罪带出来有一个审判。昨天我们在跟一般弟兄们在读经分享的时候，他是设立律法者，律法最终的审判，那把利剑不是刺向我们，是刺向他。 弟兄姊妹，是，他是曾设立律法者，也是成全律法者，律法所带出来的审判的一个结果刺向他，就是十字架。那所以罗马兵丁那个枪啊，刺他的肋旁，血水流出，其实刺入他的心脏，这个心脏破裂了，血水流出，是建立教会的根基。感谢主啊！还有刑罚，罪是有刑罚的啊，最终那个刑罚就是灭亡，就是硫磺火湖。罪是羞辱的，他赤身裸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担当了羞辱，我们能够从控告、羞耻感、罪的那个羞辱当中被拯救出来。感谢主。还有就是痛苦、煎熬，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替罪代死，最终叫我们能够在义的地位上站立，也能在义的生命中生活。义给了我们一个地位，也给了我们一个性情，这个性情是一个圣洁的性情，到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身份，是神儿女因信称义的那个地位。最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里面对罪倾向力，对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的伤害，心思想的伤害，情绪的伤害，所有的伤害，因着十字架，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靠着他的血我们胜过了这个控制一切的控告。好，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十字架的功效，今天是彼得所讲的，他带出来一个功效，是一个伟大的功效。我们从十字架的预表讲到十字架的功效，今天我们要讲十字架的意义。我觉得很稀奇，保罗没有参加过圣餐，但是他对圣餐的意义最认识。保罗没有经历过基督十字架的历史，但是他对十字架的意义诠释的最清楚。所以保罗所传的十字架是从启示来的，因为这个人有大马色的光，有大马色的光。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加拉太书二章第二节，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字架有一个两面的拯救。第一面的拯救是基督的十字架使人的罪行诸罪得赦免。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人外面有罪行，在原文呢叫信死复述的，叫诸罪，叫罪愆，圣经又叫过犯。如果说不是因着宝血，我们这个过犯就没有办法赦免。所以立约的血把我们的诸罪过犯，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每一样的不义，一切的罪。那些诸罪在神的面前是靠着羔羊无玷污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宝血。我们现在需要宝血，将来需要宝血。宝血是我们一个成圣的根基，是我们进入荣耀的一个根基。所以宝血是非常重要，胜过撒旦的控告，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所有的重罪。哇，你每一次讲到血，诸罪被赦免了，因着十字架的爱，诸罪被赦免了，所有的罪被羔羊的宝血涂抹了，太宝贵了。教会的历史中，马丁路德有一天仇敌显出来控告他罪的时候，他说，我所犯的罪比你记得更多，但是我现在因拿撒勒耶稣的名，羔羊的血，我再一次的吩咐你退去。当他宣告羔羊血的时候，魔鬼就退去了。宾路易斯母在临终的时候，他一直整个的圣徒在场，威廉古柏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至一马内利。他仿佛在唱的时候，当圣徒们要更换那首诗歌的时候，宾路易斯母说，你不要更换神正在利用的兵器。所以我们今天生活需要宝血，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更需要宝血，才能够胜过最黑暗权势对我们的攻击，你才能不在追究控告撒旦的控告、良心的谴责中生活下去。因为血，我们可以重新恢复与神那一个亲近的关系。因为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要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着血， 我们祷告的信心才能够建立，生活的信心才能建立。所以不要轻忽宝血，宝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宝血对付了撒旦所有的控告，宝血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能够在神面前侍奉他。我们能有愧吗？我们常常觉得有愧。我们能够无愧，因为我们天良的亏欠因着宝血洒去，我们就不觉得有罪了，可以坦然无惧因着羔羊的血进到至圣所的面前来侍奉我们这位永生的神。阿们。认识宝血伟大的功效，这是十字架把我们从众过犯中间赎罪的一条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因着羔羊的血重罪皆赦免。阿们。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这个地位要站牢，十字架血赦免了我们的罪重罪，十字架也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能力，也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根源，也叫做罪根、罪性和原罪。这个原罪显在旧人当中，也显在世界的环境当中，也显在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当中。你知道我们外有罪行，内有罪性，这个罪性是我们向着那个私欲的倾向力，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愿意做的善我愿意做的但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倒做出来。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恶与我同在，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有一天你看见罪不仅仅是一个倾向，是一个律，罪是一个律，罪是一个死亡的诠释，每时每刻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寄居在你的肉体当中。我们这个从里到外就见证我们是一个罪人，不是犯罪的人是罪人，是罪人才会犯罪。加尔文说，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所以加尔文说，人是全然的败坏，我们从里到外被污染了，很苦。所有今天人间的问题冲突不是在环境中的，是你内在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叫sin，叫罪根，是见不中靶的，是一直向神背逆和独立的那个东西，随时随地的抓住了我们，也抓住了传道人。为什么这么多传道人堕落啊？他知识上脑力觉都知道，但是他胜不过里面的那个罪的倾向力。当没有外面的规条，这个里面不爆发；当要为善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欲望、罪的倾向力大发作。所以弟兄姊妹，路在哪里？没有别的路，外面犯出来的悔改、保险，里面的接受十字架。接受十字架，这个接受十字架是什么呢？让我们圣灵启示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六章第，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以后我还要讲，这个真理太宝贵，是旧人与基督同时，你接受这个时，圣灵启示你看见这个知道，不是你头脑的知道，是里面的看见接受，相信进入。你看见世界，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你的眼光是中间是十字架看世界，世界也叫做十字架来看你。第三，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个向着罪的那个倾向力跟欲望，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彻底的救恩，伟大的救恩，看见了。有一天你看见了，你要跳起来。今天很多的人侍奉很热心，但是里面还在受捆绑。戴德森一面到了中国大陆，有一天他说会在镇江写信给他的姐姐说，我一面在宣教，一面我胜不过里面的私欲，我真苦啊。有一天他看见基督就是葡萄树枝枝的一切，不是我去努力的挣扎，乃是看见这个联合是一个事实，他跳起来了。 历史历代的圣徒，包括摩安德烈，包括所有有经历的人，是启示看见进入相信，不是你意志的挣扎，乃是看见这个同时是一个事实，我相信神的话，我不看自己的感觉，那个时候你里面就得着了自由。宝贵十架，所以与基督同定的是不是意志的挣扎，乃是看见真理的事实，相信神的话，并且相信与联合，信入了与联合了，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我倒是几分钟讲啊，你们要不知道经过多少的痛苦才有这样的启示。每一个十字架的经历不是便宜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生命的启示和功课。所以使徒的中心的信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看到了同死的事实，那个同活很自然，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生命活的本质就知道不是我活。所以有两面真理，一个是主替我死，了结一切的罪的问题、世界的问题、肉体的问题、撒旦的问题，还有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多宝贵啊！活出来的不是假冒的，是自自然然的，这个爱是真实的，这个接纳是真实的，这个饶恕是真实的，再不要花力气的，这个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基督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你经过十字架，那个生命的自然的流露就产生了。所以是认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的事实而彰显基督，圣灵开启基督的内住在我里面而活的荣耀，基督的内住同活基于他十字架的同时，先有同时的看见，才有同活经历的实际。阿们。宝贵，这个真理太宝贵啊！最终加拉太书说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还有一种翻译就是上面的啊，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哇，这个信心是因行神儿子的信心，神的儿子的信心在我里面活啊，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啊，不是苦苦的挣扎。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将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渴慕他的时候，让我们在神话语的信心当中经历。哦，虽然很多的痛苦，带着那个痛苦的本相来蒙光照，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交托那位爱我们受死而复活主钉痕的手中，在每一个环境中去经历他，让他来释放这个复活的生命。虽然有循环循序的可能，但是只要你真实到他面前，不再挣扎啊，让他的爱浇灌下来，你在他话语的信心当中被开启，带着你痛苦真实的本相，将所有的真实交托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爱我们的主，在每一个环境中都可以去经历，他会释放那个生命的大能。就是小到一个发脾气，小到一个内心的很多挣扎的那些罪，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中有许许多多的经历。接下来你就发现，当你释放了这个罪的权势的时候，你会专心的仰望交托，把自己献给他，再一次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奉献。在这个更新奉献的时候，你觉得一个属天的平安喜乐进来，一个自由释放的大能从你心灵中展现。哦，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甘甜啊！随时随地，前面好像是在一个征战中间，后面你却经历了这个甘甜，这个释放和自由。感谢主，我也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说，正在经历当中，多宝贵！每一个啊，就是最厌弃最无聊，在看孩子的中间，在公司的中间啊，在那些劳碌的中间，你可以专心的仰望交托，把你现在那个环境内心的那个苦闷怨言都可以交托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他在每一件事情中都可以有释放的大能。有人在性格里面，有人在职场当中，有人在家庭当中，有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你可以学习，荣耀无比。好， 应用就是上一次的那张 PPT， 我再讲一遍，太宝贵了，就是每一个生活的侍奉和工作都是为了内认识内心与环境的挣扎、冲突和挫折。你要记住啊，每一个生活侍奉和工作内心有一个应急的反应，环境中也是有一个应急的，它有挣扎、冲突和冲突。你只有一个方法，用最单纯的敞开直接的信心来仰望，来仰望十字架的铜蛇与神的羔羊，借着持续不断的信路仰望交托，在不住的祷告中与主联合，过仰望你接下来就跟随主的一个生活。每一个环境内心反应都可以学习，并学习跟随主，在每一个经历中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仰望耶稣不复杂，不要你深奥的神学知识，仰望耶稣也不简单，需要你每时每刻将自己交托。属灵的原理今天传道人都给你讲了，对不对？但是要不要去实践是你自己的事。当你去实践的时候，你背负十字架，十字架也就背负你。圣灵把你引到十字架的面前，十字架给你更多的圣灵的充满。其实圣灵的充满就是基督爱的充满，基督自己的充满，最终你就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时代已经到了尾声，我们快一点的学习，快一点的跟随，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这般人生中得着满足。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感谢主，阿们。